凡真理教圣，凡教理真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观念，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观念。地上的荣誉观念都会成为过去的。那保罗写更多情书大概在公元五六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哥林多也算一个大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每两年有一件的体育盛会，那就是著名的那个伊斯提米亚运动会，那是典型的古典希腊式的竞技，就是现在的奥运会都是从那个时候的运动会演变来的。那当时的得胜的运动员可以带一个那个用松树叶子编的一个冠冕，站在群众面前呢，接受这个众人的欢呼。这样上一届你记得雅典运动会也是这样的，每个运动员冠军呢头上都会带一个那个橄榄叶做的那个花板。那你要知道这个树叶做的花板呢，这种冠冕呢其实很容易就凋谢了，很容易就衰残了。我想即使现在这个金牌啊也会衰残的，金牌也会长锈的，就没有一样地上的东西可以存到永远。但是啊，保罗说我们这些为神做工的人，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有一个不能坏的冠冕，有一个不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为我们预备的。那这个不能坏的冠冕是什么呢？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呢？或者你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呢？那这次奥运会我最关心的那个运动，我不知道你国最关心什么，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女足。那你说为什么我关心中国女足啊？因为有一个人，对，那因为韩端，那我不是他的那个粉丝啊，我不是韩端的粉丝，我是他的弟兄，因为韩端是我们组内的姐妹。那不久前我从那个恩慈通讯在上面就看到那个韩端呢，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就专门上他个人网站去看了一下，那知道他从小就信主，那而且他每天坚持读圣经。即使那个外出训练比赛，圣经也没有离开他。那个圣经公会呢，曾经那个因为他印了一册那个马可福音的单卷，就专门印的马可福音，就要把那个韩端的信主的见证，就是加到这个书里面，派给中国很多的那个青年，就鼓励这些青年呢寻求耶稣，因为很多人是韩端的粉丝，很多人那个很崇拜韩端的。那我第一场比赛看见中国女足打胜了2-1胜了瑞典，那当时都很惊讶。而且我一看那个韩端进了一个球，我当时就为韩端祷告，我说希望他能够进更多的球，能够为主做见证了。他没想到只要第二场啊，他中国的1-1就平了加拿大。不，我一看那个韩端没上场，因为他对瑞典的时候就受伤了。我想如果韩端上场，中国应该可以进加拿大的。那第三场球，那个中国的2-0胜了阿根廷。那韩端他那个三天以后他又再次上场，而且那场表现他很好。那他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因为他在禁区里面造成了那个阿根廷队把自己的踢进了自己的大门，所以那个韩端的进球以后也是非常高兴，他做了一个特别的那个庆祝的一个动作。那就是那个韩端，那他把自己的那个球衣那个撩起来，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带心形的这个一件背心。那后面记者就他的动作很特别，这是中国足球上没人做这个动作庆祝进球。那后面记者就问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什么意思，那他就解释他这个衣服是那个维埃里拍的，他很喜欢这个牌子，但是他看见这个背心以后他就特别喜欢，所以他就托人从北京给他买了一件，而且在那场比赛里说他跟另一个中国前锋屈原就穿上一个穿了一件，那他们就是说如果进球了他们就要这样来庆祝。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他这个爱心呢，就是这个星座打的爱心呢，他是希望把这个进球要献给那个四川地震中受伤的人，他表达对他们的爱。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信上帝的，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他就想到以这种方式来向四川地震中的人表达他的爱。那我觉得这是那个我看了这么多的报道的奥运里面，只有韩端直接的公开的说，在记者面前说我是信上帝的，上帝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向四川地震中人民的爱。那后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韩端呢，他是很勇敢的，他不怕，他在那个记者面前，在媒体面前，他可以公开的表白自己的信仰。 那不管一样，第二接下来那个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就输给了日本队，那没有那个没有进入那个四强。那所以说呢，我就认为韩庄他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这个动作啊，就是感谢神了。因为如果他要再等了，就没有机会了，他说没有机会上场，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比赛，没有机会进球了。那你看中国得了那么多的金牌，但是我不知道像韩庄这样的运动员在中国运动员里面有多少。我那有一天那个中国女子团体比赛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在那里看比赛。那个最后一个动作，自由举刀那个中国队要上场以前，有一个镜头就对着一个女运动员，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就在那里闭着眼睛，嘴巴里在不停地说。那我太太就她肯她说她在祷告了。那我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运动员，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祷告，因为我知道很多运动员上场以前都会把自己的一些动作套路的再重复的背一遍，我想她肯定是在背自己的那个动作的套路。不过，如果他能在祷告，那是更好了。我们盼望那个中国运动里面有很多这样认识神、敬畏神的人。那其实那个中国很多运动员都不认识神的。那得了那个金牌以后，他们不知道感谢神。那你那个还有一个报道，就是女子骑象全能。女子骑象全能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人得了冠军。那采访以后，那个记者也问他有什么感想，那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如果没有上帝，我不能得到今天这块金牌，我要感谢上帝。那你可以看到这些那个信仰成为他们在那个赛跑中间的动力，也是人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梦想，就是记到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来荣耀上帝。那其实那个在那个这一次中国运动员里面，我不知道你了解多少，我觉得最失意或者最失望的一个运动员呢？我不知道你认为是谁？我觉得就是那个击剑运动员谭雪，谭雪是那个我认为他是最失望的。上一届他得了一个亚军，那这一届就他实力非常强的，但是没想到在个人赛里面第一轮就被淘汰了。那有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说对手一剑就挑落了谭雪拔起的福州，同时也挑落了中国人击剑的金牌梦。那所以跟我就知道那个谭雪他是信佛的，他是佛教徒。他那个头，这个头上戴了一个佛珠，没想到对手一剑就把那个佛珠给他刺下来。那在那个团体赛里面呢，其实中国队很可能是得冠军的，就最后关键时刻一剑之差，就输掉了。那谭雪走下那个击剑台的时候是非常那个失望，非常失意。后来我去那个谭雪的博客上面去看，看他的那个，看他的博客，那看到一位网友在他的那个博客里面给他留言。那这位网友署名叫冯二世，那他就为那个博呃，因为谭雪留了一句话在上面，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希望你放下包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这是一个基督徒留的言啊，那我就盼望谭雪真正能够早日认识耶稣，这不仅仅是虽然失去了地上的冠冕呢，但是可以得到那天上的冠冕，那个不朽的冠冕。那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像这位神爱世人的网友一样，这是一个很奇妙、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是你也可以做的。现在很多人都上网，都用博客，你可以去那些运动员的博客上给他留下些圣经上的话，从神的爱去鼓励他们。那个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不朽的冠冕是每个人可以得着的，那是什么？就是你用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你自己。那韩庄他踢球的，就他踢前锋，所以他就用进球来荣耀上帝。那保罗他是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啊，他就用传福音、领人信耶稣来荣耀上帝。而且他一自身所做的，他的全心就是在这个传福音上面。你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他说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世人。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说啊，保罗他说，那些因为他传福音而信耶稣的人呢，就是将来在神面前他的冠冕。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呐、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就是那些信徒，他带领信耶稣的人，将来在神面前就是他的冠冕，是他的喜乐。他说鼓励他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 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光明，而且也是神应许给每一个基督徒的。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章第六节第八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立誓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那一句话很重要，希望你能够记住，他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不是保罗能够得冠冕，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冠冕的。他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爱慕主耶稣，就像那个约翰所说的，主啊愿你快来，你唯愿主再来，那个时候你要得到你的冠冕。你当你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人将来就是你的冠冕，在神面前。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不论你做什么，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你能够以你手中所做的事情的荣耀神，你就可以得到那不朽的冠冕。那要得到不朽的冠冕呢，我想至少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人生要有方向，要有目标，要有理想。那保罗说，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那这里也表明保罗的人生是有方向的，他是有一个人生，他是有目标的一个人生目标的一个人，他为主奔跑，不是无定向，不是乱跑。那方向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你人生的方向错了呢，你跑得再快，你游得再快呢，你不能得到金牌。那保罗这个信耶稣以前呢，这个人也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一个人，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人。他信耶稣以前呢，他都是抵挡神，为他祖宗的遗传热心，为犹太教热心，那甚至逼迫基督徒尽其所能。但是耶稣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那信主以后，保罗也是非常有方向的一个人，他就竭力为主做工，他不是徒劳的。你如果斗拳打空气就是徒劳，没一个拳击者就是对着空气打的，你要对着你的目标，对着你的目标打，你才能够得分，你才能够得胜。那你看保罗他自己说他自己啊，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四节，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牧场，凭借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人保罗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让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传福音就是他那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那其实那个耶稣在拯救保罗，在辅导保罗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他，就已经把这个使命，把这个任务就托付给他。那个时候主耶稣对保罗说了一句话，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了战斗，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外邦和百姓的手，我派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是耶稣，这是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从天上向他显现，他看见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异象。那保罗说，他我一生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异象，就一生没有违背主耶稣对他的托付，就是要叫人出黑暗如光明，从撒旦的国度归向神的国度，那在各地传扬主耶稣的福音。那所以他能够确信，他能够肯定的说，当他死了的时候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人生要有目标，要有方向。那如果看到那个奥运比赛里面中国那个女子运动员刘子歌，他取得那个女子200米蝶泳的冠军，这也是一个中国今年很大的一个胜利了。他不是第一个，因为以前钱红得到过那个200米冠军，说他不是历史性的突破。但是钱红的冠军，他的冠军差了24年。那他在接受记者的时候采访，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不认为我实力比其他人差，我也不认为我们比其他游泳选手的实力差。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梦想，那就努力去实现它。”实际上这每一个运动员呢，其实他都有理想，他有一个目标的，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得金牌，要得胜。那如果你大家记得那个美国那个最著名的运动员菲尔普斯，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人，他一个人得了8块金牌在这一次奥运会上。 他在参加第七块金牌的时候，他的教练就说："他其实这一块你输了也无所谓，因为他已经得了六块金牌了，那第八块金牌肯定能够得到。但是他说他一定要得八块金牌。所以当那个教练说你这一块输了也无所谓的时候，他很生气的，他当时就很恼怒，他就想我为什么这样？他说当别人说你不能做到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一定能够做到。这就是他的信念，他非常一个自律，非常一个强烈的那个得胜的那种愿望。"说他能够得到那个八块金牌。那每一个人都有理想，都有抱负。但是很奇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就反正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啊，没有理想，没有抱负，觉得信耶稣就这么回事。那你其实你就没有得到神要给你的冠冕，这个神要给你的那个极大的恩典。那在我们那个。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都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人。我自己就是很有理想、有抱负的。那信耶稣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热心共产主义，真是想到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后来慢慢的，就变成那个个人主义，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一定要走出农村，一定要在所做的事情做得最好，不愿意当第二名，一定要做第一名。但是。所以我父亲那个当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第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就说万水千山去读书，为国为民报忠心。我当时读了这句话的话，我都很惊讶，还以为我还是那种很小的时候那种非常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但没想到我到美国以后啊，其实你就想到自己，你就想到希望能够毕业，能够找工作，能够有身份，你根本就没想到那么多，还可以为国为民报忠心。但是1997年底，我参加了一个福音引信的耶稣，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心中那个热情又被燃烧起来。我在国内读书一直是做学生干部的，做到最后我就发誓自己再也不做学生干部，我觉得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当那一次福音引里面改变了我的看法，那次我们在美国东部几个大学联合起来查经班的一个聚会，那我是我们学校里面唯一一个参加的，那我就看见美国东部好几所大学里面他们的查经班那些弟兄姐妹，那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在一起相处充满了爱，充满了和睦，我的心中就特别羡慕。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一定要办一个这样的查经班。那一次聚会里面我信了耶稣，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有一个梦想，回到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威廉斯堡那个威廉玛丽大学那里，我就要开始办一个查经班，而且办的就是像那种美国东部别的大学一样的。那个查经班从没人聚会，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叫我的那些同学去聚会，从几个人十几个人，就要到我3年以后离开的时候超过30个人聚会。我觉得我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但是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啊，其实我就认识到什么，一定有挫折，有痛苦，有眼泪，有时候你去邀请人家聚会他根本就不来，所以他说好要来，但是到时候就没有来。那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也有那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一定有很多的痛苦的眼泪，但是我自己在这应该有这样的理想啊，神也炼尽了我，神也锻炼了我，让我知道怎么服侍神，以致我以后可以把自己献给神来做神的工作。那所以你做基督徒应该有理想的，尼柝森弟兄说了一句话，为己无所求，为神就要求万事。所以他能够成为中国影响中国教会的人，他一个人他死的时候他自己新创一派，他死的时候中国信徒大概他那一派有70万，他现在死了以后影响中国教会最深的还是尼柝森那一派。他就有一个理想，说为己无所求，为神就要求万事，为了神的缘故他什么都求。我记得他那个胆量真是大，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就他刚刚信耶稣时那一段，他在福州城传福音，那他就一个人开始传，他怎么传呢？他挂两块牌子在身上，前面一块牌子写个你要死，后面一块牌子写个神爱你。那些人看到他以后，他就跟你讲福音了，你要死，你不信就死的，你是有罪的。那些人那最后他就讲福音，神爱你，你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永生。后面的一人他就 有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他就让那个你跟他一起又挂两块牌子，那就跟他一起在街上走， 他一个人就把火车腿给翻转过来。那个他的起步就是从福州开发福建的，他就是为己无所求，为神求万事。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理想的，应该有梦想。那我到埃蒙顿到这个教会侍奉也快2年了，那你看看问我现在是不是有梦想，有什么梦想呢？那我其实也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什么？就是梦想这里啊可以坐满70个人来敬拜神，有70个认识神的人在这里。那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空位？你说为什么70个人？那7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很特别。耶稣的话，他这次传道，他带了12个门徒，那其中一个还出卖了他，都有3个跟他最贴近。但是有一次呢，你如果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差遣门徒是差遣了70个，他差遣70个门徒2个2个出去传道。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这里能够坐满70个人呢？后面那个幔子肯定一定能够打开，是我们这里就会兴起一支很大的福音的军队。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数字。那我，这不是我能够做到的，那我也盼望你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做，一起来为神这个理想、这个梦想来奋斗。那很多人以为信了耶稣就是上天堂，就完了，就坐在那里等到上天堂。那我们在这个世上啊，没什么好做的，也不需要做什么事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你看看那个圣经里面怎么讲的？以弗所书2章第8节第10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前面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但是第十节呢，我们常常都忘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你得救以后啊，神还有事情让你做的，为要叫你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行的，神已经跟你准备了事情让你去做。不是说现在耶稣也没事情可做，不是的，你因着信本乎恩得了救，神所预备叫你行的，你应该行，而且你一定要行，因为这是神要赐给你的，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的。那马太福音耶稣自己也讲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到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能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看见基督徒在地上是做盐做光，做盐的话你叫有味道，做光你叫能够照亮别人。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说不朽的冠冕就是你手所做的，你来荣耀神，让神能够从你所做的得到荣耀。那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理想，所以这样有这样的目标。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以弗所书5章16-17节，这样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有时候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你觉得做基督徒就是信耶稣上天堂那么简单呢？其实你在浪费光阴，你在那个虚度你的人生。那神的旨意就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有一种基督徒，他的人生没有定向，像保罗这里讲的，你奔跑没有定向，这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还有一种基督徒啊，他奔跑没有定向，是因为他目标太多了，他不知道去哪一个目标跑，一个朝这个目标，一个朝那个目标跑。这什么？就他又想得那个天堂嘛，他又想得世上的东西。那脚踏两只船，那这样的基督徒最痛苦。很多基督徒就是陷在这里边。圣经里面讲，你信了道，道也在你心中扎了根，但是呢，你有很多私利，你有很多世上的诱惑，让你不能够专心对准那个属灵的目标，你是那个道啊被夹住了，那个道啊不能在你身上生长，不能够结出果子了。那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他没有定向，心持恶意。那我不是说你不能做你手中的工作，我说任何人做任何的工作都可以荣耀神， 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把你所做的目标是定在在荣耀神上面，而且是交给神，让神来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而不是仅仅你为了自己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诱惑，那这样你就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那在中国也还有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宋尚杰。那我觉得宋尚杰真是有目标、有方向的人，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一个传道人。那当他在美国拿到那个大学博士的时候呢，他就感到神要辅导他回到中国传福音。那他就在回国的那个船上，他那时候是坐船回国的，那他就在太平洋上的时候，他就把象征他博士荣誉的那个金钥匙扔进了大海，同时啊，他就向神开了一张天国支票，他就从此他放弃世上的，要专心求天上的。他认为神开了一张天国的支票，这张支票是什么？他就求神让他能够带领十万人信耶稣。我们一个人可能你能够说让我带十个人信耶稣，我就很高兴了；带一百个人，我就感谢神了。但是宋尚杰他说是要向神带领十万人信耶稣，希望他能够。这是一张天国支票，在他的自传里面有的，非常公正的一张支票，他向神开的。神成全他的心意没有？他有目标，他愿意为神所用，神就成全他的心意。宋尚杰只活了40多岁，但是他的足迹骗了中国，而且给他所到之处都带来复兴，所到之处都带来、那个中国的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兴旺，而且他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他的影响遍及那个东南亚。那你如果有兴趣的去读一读宋尚杰的传记，读读他的日记，他是那个任何一个人信耶稣，他都会把他名字写下来的。说他经常一张纸上面全是那些信耶稣的名字，他有一本日记是30000个人信耶稣的名字，每个人信耶稣把名字给他记下来。为什么？这是他将来在天堂他的荣耀，他的观念。那有人比喻宋尚杰是什么？就像一根那个两头燃烧的蜡烛，一头燃烧，当时宋尚杰是两头燃烧的蜡烛。说他是为主燃烧，为主燃烧的很快，而且43岁他就死掉了，但是他得到了不朽的生命的冠冕。那当我刚刚信耶稣时候，读到那个宋尚杰的传记，我就特别盼望我能够像宋尚杰一样，能够做一个宋尚杰。不过现在我看到我可能做不了宋尚杰，但是神在我每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神没有让你要做宋尚杰，你做好你自己。你做好，你寻求神，你在你身上那个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达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就能够得到跟他一样的冠冕。那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为主来梦想》，那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那这首诗歌是9月份要来我们中间陈瑞珍弟兄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那陈瑞珍弟兄他真的是他的理想就是为主来发光，他16岁的时候他就信耶稣，那而且清除得救。那他因为他有这个理想，他从小就信耶稣说这有好处，他一生就可以很早就立下这个志向为主发光。那我们都是半道才信耶稣的，已经在世界里面拼搏了很久，为自己的理想拼搏了很久，最后啊神才开拯救了我们。但是也不迟，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那个如果是以我们信主的年龄算，我现在才10年了，刚刚正是发梦的时候。对，你年轻的时候正是你有梦想的时候。那因为那个人这个陈瑞珍弟兄他有这个梦想啊，他愿意为主发光，神特别祝福他，神特别祝福他的工作，祝福他的家庭。那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们那里来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见证。他手下有很多的研究生啊，你看那个介绍，他现在已经带了33个人得到博士学位，所以他手下有好多研究生。但有一年呢，他就快点走到尽头了，科研经费全部用光了，他有好几个账号，每个账号里面基本就没钱了，就快生就下个月可能就跟他学生没办法给学生钱了，所以他把这些学生全部叫来给他们讲现在我的情况是怎么样，就现在我们要祷告，那不祷告你们就走人，我没钱的话那你们就走人。不然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信心呢？他相信，因为他原来不是在做教授的，他原来是在那个旧金山工业界里面做的，但是后面神感动他，这个神带领他去到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里面做教授，那他就相信是神带领他去那个地方。那好像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现在是不是走到尽头了，是不是神要带领他离开这个地方了。 那他祷告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他觉得神还没有带领他要走，所以他就相信神一定会供应他所需的。他祷告第二天呢，他就得到300万的资金，科研经费300万。他写 proposal， 他写那个官的申请的时候，他经常是按手祷告，你觉得很可笑。我当时信耶稣的一个数学教授也是，每次写 paper 写完以后按手祷告，他说把这个 paper 发出去。后来我做博士的时候，我也学他。这不是说我们迷信，而是说你愿意在你所做的事情上荣耀神，而且把你所做的事情交付给神，人应该尽本分的。那么在我信耶稣的那个数学教授，他发出的 paper 没有一篇都退回来的。那不是说神保守他，神是保守的，但是他同时还有精心在做。他不是说随便发了 paper 随便炒，说他除了 paper 没有一篇被退回来的。他也是那个德拉威尔大学的教授。那当时我心里说，对，其实对我那个冲击很大的。我说做学问还可以这样做，其实这是表明他们信靠的信，他们对耶稣的信靠。那你愿意在你所做事情荣耀神呢，神就荣耀你。就像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 Eric Liddle， 他愿意在跑步上荣耀神呢，神就荣耀他，神就让他得冠军，神就让他破世界纪录。这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就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立一个心志，你愿意在你所做的事情上荣耀神，你要有这个理想，你看神怎么帮助你，神怎么祝福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在为他名的缘故赐下恩典，赐下祝福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讲的你一定要讲清楚，牧师的观点就是以你所做的事情来荣耀神。那我们传道人也是这样，为神传道。那你在世上做事情，你为神做事情。圣经里面讲的清楚，无论做什么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那你应该有这样的目标，有这样的理想，那这样呢，神就能够赐给我们不朽的冠冕。你也不要说现在太晚了，我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已经信主多年了，不要说太晚，永远没有太晚的时候。腓立比书第3章13-14节，保罗自己还说了，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的奖赏。所以没有太晚的时候，只要你从今天起，你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神就一定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丰丰富富的赏赐。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志向，要有目标，要有理想，你的人生不要虚度。那第二点呢，我就觉得很重要的也是，就是大家都非常明白的，每个人有可能都有理想，每个人都可能得冠军，都想得冠军，但是得冠军的只有一个，所以得冠军的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第二点就是你要操练，你要奋斗，你要努力实现你的理想。那你可以看一看这一次那些运动员得金牌的，哪一个是那每天睡大觉到手上去就得金牌的？没有。就是连那个，我觉得我看那个美国男篮，他们水平超出所谓的队那么多，但是他们也要训练，而且他们自我的约束还是很强的。而且你看那些体操运动员，每个人上那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带着伤的，那是他们训练带来的伤痕。那他们为了目标，为了理想要付出的，要有痛苦的，要有眼泪的，要有汗水的。那属灵的世上也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信了耶稣有神的帮助，我们的冠冕就是自然的，神就把冠冕戴在你头上，没有的，你还要使力，还是要使劲的。那你看那个提摩太前书4章8-9节，这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操练身体你是为了得了能赛的冠冕，所以益处还少，有益处，但是益处还少。那操练敬虔呢，你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真正有平安喜乐，你来生有指望，有神给你预备的冠冕。那当很多人呢对操练身体很熟悉，怎么操练身体我们知道的，怎么保养我们的身体我们很知道，但是敬虔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很多人就不明白怎么操练敬虔呢，很多人更不知道。 操练金钱怎么样？操练金钱就是说关于金钱的事情让你来操练自己。你不是说我想进钱，我想圣洁，不是你想。你如果想圣洁了，那你就要照着圣洁的标准去做；你想进钱了，你就要照着进钱的标准去做。那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讲的是有两位师母，就是牧师的妻子，两位师母他们在一起聊天。那他们边聊天的时候，就在边补裤子，手上就在补那个裤子。那这是他们丈夫的裤子，这就是牧师的裤子。那其中一位师母手中的裤子啊，就是那个屁股部分坏了。那她说她丈夫做的太多了，老是做了。那另一位师母手中的裤子啊，就是膝盖部分坏了。那这位牧师啊，就是因为跪的太多了。这就要操练金钱。你说坐的舒服了还是跪的舒服？对，我们都想坐的是。那金钱呢，就需要你跪，你知道吗？需要你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那你能够常常向神下跪的人是最有力量的。那当年那个很多年轻的宣教士去中国宣教，他们很有理想，很有抱负，去到中国就去找那个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森。那时候戴德森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内地会怎么？内地会就是戴德森他看到一个异象，戴德森也是很有异象的人。那不仅仅是福音，不仅仅是中国沿海的地方传，他说要向内地传，所以他就成了中国的内地会。那很多的宣教士就去加入中国弄，加入这个中国内地会，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内地。你要沿海传容易啊，广东、上海容易传，但是你要到内地去，你要到安徽，你要到河南那些地方去，山西那些地方就不容易。那些宣教士啊，他们去了，很有雄心，去找戴德森。戴德森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必须学会用膝盖前进，你们才能够在中国做出事情。用膝盖前进什么意思？不是让他们跪着去传福音，而说你能够常常在神面前跪下祷告，这样你的事工你才能够进展，神才能够把得救人加给你。那么的祷告是基督徒最基本最重要的操练，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属灵的事情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或者我们外面做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祷告，就是你在神面前这个跪的功夫中够不够。那我就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也邀请你们，就说可以星期三晚上回来，回到教会7点钟，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个祷告，一起为神的国度，为神的事工来祷告。那有的弟兄姐妹说我怕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没一个人神来会祷告的。那祷告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那除了祷告以外，您基督徒另外一个操练就是读圣经。那圣经里面说神的话就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宝剑，以弗所书6:17说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那希伯来书4:12也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1000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焚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真的神的剑是很厉害的，神的道是个宝剑，但是那个宝剑给你，你会不会死呢？你会怎么舞这个剑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练剑就是闻鸡起舞啊，这天一大早你就要起来舞那个剑子。那神的道，你是不是一早上起来很早就起来开始读神的话呢？还是你的睡的太阳已经很高了，就要起来洗了脸吃了饭就上班去了，根本就没有磨那个剑。那最后把那个剑给你，你能够拿动那个剑吗？你怎么知道使用神的话呢？其实基督徒那个软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太少，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一知半解，而不求圣洁。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那先知但以理曾经看见一个异象，记得在但以理书10章，那其实那个异象是一个很大的异象，他就是看见了耶稣在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在10章他说他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是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那如果你读了这是但以理书10章的这个经文，其实就是启示里面对耶稣的描述。 说他在这个异象里面看见了造成肉身的耶稣，造成肉身以前的耶稣。我们说耶稣是在玛利亚公元2000年的时候还来到世上的，但是在那以前呢，前次但以理就已经看见他了。但是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他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当你看见异象以后，他就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就他看了以后，他一点力都没有，他趴在地上。其实这是很多时候那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们看见异象或者领受这个使命以后的反应。所以我们想，我们要在这里坐满70个人，这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异象了。但是你有时候你看你现在看我自己，我都觉得没有力量。那么神给你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让你带领10万人信耶稣，你说我哪做得到？所以你就没有力量。但是如果神对你说话，你听见了神的话，你就有力量了。那当你说下面的，他就是这样。再后来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摸我，使我有力量。那位形状像人的对先知当你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坚强。”那位形状像人的一向坚持当以理说话，他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说你听见神的话，你就会有力量。如果神告诉我还要在这个教会兴起70个人，那就不是我的一厢情愿了，那是神要成就的事情，那我就真的就有力量了。如果神一样告诉你让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神让你10年后你要成为100名冠军，你说我现在怎么跑不动，我怎么能够成为100名冠军呢？如果神跟你说这句话，你就有力量，你就能够跑。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没有力量，就是听不见神的话呢？不是我们都有圣经吗？那我们为什么都听不见神的话呢？就是因为你没去读神的话。你有圣经，但是你没去读圣经，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想去听神的话。那这一次8月2号到4号乡邻会里面，袁志明弟兄在最后一堂里面做了一个调查，当时几百基督徒在那里，袁志明弟兄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的人有谁，你每天花半个小时安静的读神的话的？举手的只有10几个，而且很多还是传道人。那袁志明就说：难道你们这么多人来听我讲道？其实你们用不着来听我讲道的，说你们每天在家里每天发半点读圣经就足够了，你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的。那袁志明到那个夏令会，就跟你们来参加夏令会，就是吃兴奋剂，是给你打强心针。你平时如果每天你读半个小时，你来听他讲道的，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整个教会的形状不是这样的。那我也鼓励你，你每天要读神的道，你每天要操练神给你这把宝剑。你不操练这把宝剑呢，到时候给你，你不知道怎么使用。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而且神的话是我们得胜的。那个神给我们的武器里面，你去读以弗所书第6章，那么多的装备，神给我们的军装里面只有这一个是进攻性的武器，就是神的话，别的都是防守性的，只有神的话是我们的宝剑，是进攻性的，我们能够得胜。那对，有时候就是做传道的人就是没办法。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读圣经了，我更需要请同学等弟兄了。但是现在你很多可能就快死了，像两次里面讲的，你的灵命就快已经死了，再不给你打一剂强心针，再不给你吃点兴奋剂，你就真的死了。所以说教会他就举办这么多特别的聚会，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的软弱，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不知道自己吃，他不愿意自己读圣经了，他就等到那个特别的讲员来。其实这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是你每天自己认真的读圣经。你试一试，你花一周的时间，每天半个小时安静的专心的读神的道，你看看你的工作，你看看你的家庭，你看看你跟人际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甚至你的身体都会蒙祝福的。那这是我们要努力。第二个就是正面的，负面的呢就还要节制，所以我们应该做，尽力去做该做的事情。第二个就叫克制自己，做克制自己，不要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叫节制。那是保罗说凡叫你真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你看那些运动员呢，他们很节制的，吃上面要节制，也不能随便吃的。那你睡上面也很节制。我昨晚上听陆哥讲，每个运动员费尔普斯每天晚上10点以前一定睡觉的。我们呢，我们看奥运比赛可以看到2点，看他比赛，他自己10点以前一定要睡觉，这是节制。他不节制的话，你看他游了16场了。这八块钱每天有16场比赛，一般运动员有2场有3场就已经游不动了，所以他很节制的。那最有趣的是那个中国运动员，一个举重运动员，这叫卢勇。那这个卢勇他在85公斤级以上啊，他得了那个冠军，举重的。他举的重量是跟那个亚军重量是一样的。那最后是称体重，看谁轻的谁就得冠军。这个卢勇比那个亚军轻了280克，280克，但是他比赛一天2天没有吃饭。如果他大吃一顿，他的冠军就没了。所以就要节制，他就忍着。最后得到冠军，他跟你说这2天饿得死，他说。最后因为他跟人家比的一样重，所以靠称体重，比人家轻了280克。我们在座人一顿可以吃280克的。这要节制，他为了得那个地上的冠冕，他可以节制。那我们要得那个不朽的冠冕，也要节制。神告诉了蛮多事情我们不能做的，你就不能够做。或者你所做的事情，你要对准你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你要把别的事情放下。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能节制。对，你星期六晚上你可以干事情干得很晚，看电脑、看电视看得很晚，最大星期天你说我起不来，我们要办法去重办，所以你没节制。那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这里的话，他不是讲他不会得救，他没有讲，他恐怕我传福音给别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不是说保罗会失去救恩，保罗非常清楚，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救恩是稳妥的，是安全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也是，你真正信耶稣，你的救恩是稳妥的。但是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是什么？那个国际版翻译的很好，自己反被弃绝就是你遭淘汰，你不能得奖赏。就你如果不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了，你不能得到冠冕，你不能得到奖赏，你还是得救的。那些参加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人一样，你还是可以参加奥运会，你还是在里面是运动员，但是你不能得到奖赏。谁要给你奖赏，你得不到。那你要得到奖赏怎么？你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了。就你这个身体啊，你要顺服你，这是你顺服身体。早上你不能起来读经，那怎么办？你要顺服，那身体顺服你要起来，强迫自己起来读圣经，这也是需要强迫的。我不是鼓励你苦修，根本是鼓励你禁欲。基督教跟苦修跟禁欲都不是沾不上边的。但是啊，有时候你为了那个观念，为了那个理想啊，强迫自己是有益，一定要强迫自己是有益处的。那比如说耶稣讲到那个禁食祷告，耶稣从来没有反对吃，甚至在地上的时候人甚至认为他是好吃的人，因为吃血汗就不吃，住在旷野。那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人家就认为他是贪吃好酒的人。但是你看耶稣他也教导禁食祷告，就有些适合你要不吃饭专心的祷告，那这是一个操练了，这是攻克己身。那但是很多人对禁食祷告都非常陌生，都不知道禁食祷告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禁食祷告，祷告不就行了吗？如果你真正要得神给你的光明，所以你真正要被神大大的使用，这些都是必要的操练。我们的身体是义的器具，不是那个罪的奴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成为圣洁，让神来使用我们。那这样呢，神就一定能够赐给我们那不朽的冠冕。但是并不是操练中间就有痛苦，操练中间就有汗水，操练中间就有泪水的。熟灵成道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那几句歌词我希望能成为你的安慰。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了盼望。 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就昨天晚上那个 Robert 在那个大学茶几上来说，他们有一点分享，因为他下一周他就会去多伦多大学读大学了。那我们也是为了向他祷告，希望他去了那边以后能够继续那个追求神，追求属灵的事情。那也是很年轻的，我也希望你真是为主，你要为主发光的那种理想。大学真的是一生最重要的时候，大学一生是最重要的时候。美国宣教主要的力量是大学生。那原住民弟兄在夏令会的时候，他也曾经碰到一个讲了一件事情，他曾经碰到一个韩国的一个韩国牧师，最后他跟原住民弟兄讲，他说原住民啊，说你看你现在到处传福音，这么多人信耶稣，这很好，但是啊还不够，他说，说你能不能够在海外预备10万个宣教士飞中国？原住民他拿荷兰省做比较，荷兰人现在的基督徒，如果是以300个人一个牧师呢，可能除了整个荷兰省需要的牧师，肯定就比现在中国警察还多。他说，他那么多牧师哪去找啊？那个韩国牧师就说，我是韩国人呢，我为你们中国预备10万个宣教士，那你自己也预备10万个呢？那韩国人他们怎么预备10万个宣教士？韩国人这么松软说宣教士去中国，他们每年有大学生的夏令会，服装那参加人都是上万的，上万的人大学生去参加他们的夏令会，很多人就现身，就愿意去传福音。那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挑战，那我们海外的基督徒呢，这一代的海外华人基督徒在智力、财力各方面是最优秀的，但是你能不能够超越宋三杰，能不能够超越尼泊尔呢？那时候他们是在艰苦环境中，我们现在你看海外觉得什么都好，但是就是一点不好，属灵上面太弱。像陈瑞珍弟兄讲，他每次去中国宣教，他都觉得是去付出，他是去接受那些弟兄姐妹对他的服侍。说我每次一去中国看见那些信徒，我就感觉被充电，一回到北美我就觉得冷，北美的信徒很冷。那最后幸好我过一段时间我要再去中国去宣教，就要让我再去被充电。那我不只是讲那个中国教会没有问题，我不是讲那个，我是讲我们愿意把你自己在你年轻的时候留有一个理想，让神来使用你，让神来塑造你，你的一生啊，真是像陈瑞珍弟兄讲，基督徒一生应该是很精彩的。他用一个词，基督徒一生应该是很精彩的，只要你愿意被神来使用。不知道那个如果有没有爱跟我们分享？我说我为你祷告。
大家好，我是我叫我老师，我中文名字叫王一凡，我礼拜四的时候飞机去多伦多读大学。我怎么说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吧。我的人生经历没有在座的人丰富，但是我是5年级的时候就受过洗礼，因为当时我爸妈在香港，然后我爸在香港读大学，然后他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了当时他们那些人给他传的道，当时我是一头雾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像神话故事一样说。但是我当时记忆力很好，也很聪明，秀经里读的东西我是可以背下来，然后在线网上然后可以背下来，然后当时就稀里糊涂的爸妈受我洗礼，然后别人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信这个神，我心里总是很犹豫。所以说我不能，我讲到没有涅槃道讲得好，所以我就以我们这一代的人这个目光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我是怎么看待这个基督耶稣和神的这个的。我想在我们这一代里头心中的灵命是很弱很弱，也许说想信神就像从空中的蜡烛一样，想继续燃烧一样是很难。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觉得应该说是应该很现实，我们都在想，就是与其有这个时间礼拜天大早来传道，来听这个教会，或者说礼拜六每天去听那个圣经，还不如